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TR 2.0 的第二期，我是主持人 Terry。 如果你是从 TR 1.0 的 feed 听到这期节目的话，那麻烦你更新到 TR 2.0 的 feed， 具体可以访问 tr.dev。本期节目是第一期节目的下期啊，本来的标题是昨天、今天、明天啊，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科技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啊，就也出现了录制事故啊，导致丢失了蛮多的内容，然后用合轨的这个文件造成这个音质也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真的很业余。但是呢，我们的每个主播已经购买了新的设备，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这个几期里面，我们的音质啊和录制都会有更多的进步，因为太久没有做节目，就是还是有一些坑啊，软件已经不是当年使用的软件，但是我也确实觉得这个录制这一块发展的很快吧，就是现在确实还是有蛮多更简单的录制的这样的工具，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转发啊，我们主要是在 Twitter 上进行更新，也期待你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TRDV。如果你是独立软件的作者，你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宣传或者是给大家发一些这个优惠码的话，其实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我们免费为你，如果你是好软件，我们免费为你做广告，也支持一下独立开发者。那就让我们来听这一期的节目吧。对，我们的标题是昨天、今天、明天嘛，就是我们也得回忆一下昨天啊，就是我这里昨天主要是指那个指 Web2 时代了，我觉得在座的应该都是那个时代经历过来的，就是也想聊一聊你对那个时代的一些看法，但是这个呢就有一点，因为我们的节目的特点是以小见大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能聊一聊 Web2 你比较喜欢的一些应用嘛，然后聊一聊为什么你喜欢它。
就这样
OK， 首先就是什么叫 Web2 啊，就是我印象中就是从 Web1 到 Web2 的时候， Web2.0 的定义就是说就是 social network， 就以前就是 Web1 就是人，就是你看的是一个静态的网站嘛，新闻啊，
对，
但是到 Web2 的时候，对，到 Web2 的时候，我觉得一波很明显的一个应用的方向就是 social， 然后技术上很，我印象中技术上其实是非常 responsive， 还有什么 Ajax， 对
Ajax，yeah.
当时 Gmail 就是首先用了很多 Ajax 的技术，然后大家都很惊讶，就是哇，就 Web 应用还能做成这样，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印象中就是说 Web2 的这个特征就是 Ajax 和 Social， 然后再有什么什么 Location Based 的，那都是后面的事情了，都是移动互联网出来之后的事情。
对，是的，
对对对，所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说的话，我觉得最有意思的 Web2 的应用是 Twitter，
yes，
今天还在用的就是 X， 对吧，
是的，
就是它确实是整个改变了我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和渠道，然后呈现了一些很，就和它完全不是 Web1 那个时代的东西，它是一个新的东西。对，所以我就说 Twitter 吧。
OK， 那我先说吧。就是我首先我也说 Twitter， 我再补充一点点，就是我特别喜欢 Twitter， 然后我跟你说，就是我记得当年 Twitter 最早是第一个它还开放了它的 API， 也就是说有 各种各样的 client， 他不要求你用他的那个 web 嘛，就是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client。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它真的变成了一个小生态，就是说，就是他，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协议去管你说，就是我这一次看到哪个推，我下一次要继续往后看，他有一个协议可以帮你定位到你上一次看到哪个推，所以你那个 client 还要去集成一个外挂的协议。然后当时那个时候上传照片，我记得是没有那个 Twitter 不能上传照片，所以大家还想办法，就是得外挂一个存图片的一个什么发这个图片的一个 service， 然后再怎么外挂到这个 client 里面。嗯，然后还有什么，由于它那个字数有限，然后我的那个 URL 太长了，它占位置，那个时候它每一个字符都要算嘛，所以就还又出现了这个短 URL 的服务。所以针对 Twitter，就是它是一个极其生命力强的一个东西，就围绕它出现了，甚至出现了一个生态，一些程序员。然后你如果关注 iPhone 的话，当时有一个那个 client 叫 Twitty， 或者叫 Twitty， 你看的你现在今天用的那个下拉的那个 pool 就更新的这个，其实就是那个 APP 发明的，而且就是为了 Twitter 发明的。所以在那个 Twitter， 我觉得是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玩、有意思和创新的地方吧。对，我就补充这一点，因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Web2 应用。Howard，
我想半天，我想不到什么 Web 2.0 应用，我就感觉好像都被剃掉了，就死掉了。所以我觉得我对 Web 2.0 是有一种遗憾。像你刚刚说的，我记得那个环境。那个环境就是这种一个更开放的环境，说大家，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创业的时候做产品，大家都会，我要开个 API， 然后这个 API 是大家都可以用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多人在我这个上面去做东西，就好，我记得那个时候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就不用说用户你一定要在我这个上面，说我连连接都不让你出去，然后好像那时候没有这种想法，然后那时候也没有说太多的这种推送算法。没有太多的这不是那么推荐算法驱动了，就是让用户有更多的自主性去组织他想要看到的信息。我对那个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子，然后他比较不会那么在意说你东西是从哪边来的，可以，然后你可以有是自己的博客，你可以自己做一个自己个人网站，什么都可以。然后我觉得好像是后来开始变成平台化了，才渐渐的变成是。就这些小东西就慢慢就过去了嘛，然后大家也开始把 AI 各种限制 ，API 各种限制，然后就不能都是，所以说平台跟平台之间的互动就变得非常少了，所以可能真的是 Web 2.0 的应用留到现在的，好像我想了半天就是 GitHub 吧，啊，因为 GitHub 还是可能也是它针对的群体。所以它必须还是保留一定的开放
交友平台，
对交友也不是交友平台，就是
是
信息的开放嘛，
是啊，
是吧？
交友平台，
你爱去下载什么代码，哎，你要通过它的 API 去跟它的这个产品互动都可以嘛，对吧？然后你想在上面挂个网站，它也不需要你去注册，然后它也不是那么，这你可以选自己喜欢关，你想去跟哪个互动是你自己的选择，它不会去推你说你必须要去跟这个互动，然后其他的你就看不到。好像没有那么强的那个，又通过算法去引导你的注意力，所以我觉得这，所以然后也是非常开放嘛，你不管你想在上面放什么东西，它原则上它也不太限制你，所以这种 Web 2.0 的精神，我感觉到现在应该已经有点死透了，是看再也看不到了。然后我觉得那种，我觉得是
你这么说。就它确实很少，但是我又想到一个，就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我觉得豆瓣算一个，
豆瓣也算死透了呀，
死透了吗？
对，没有吧，豆瓣我觉得还是活着吧，
死透了吗？我还在用啊，你在国内
死透了吗？
不用豆瓣用什么？在国内查电影，还有别的吗？
你说我呀，我也还在用啊，
对，而且我跟你说。豆瓣在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在很多我认识的中国的程序员里，我觉得豆瓣是有特殊的地位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Web 2.0 时代，因为我是非常近的经历嘛，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写博客，就我那个时候在大学，我记得叫什么 Terry 谈网，我操，当时还是什么采访 Robin Fan 啊什么这样那样， 就是我对那个时候的 Web 2的各种应用，其实就很像现在，我知道很多现在 Web 3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这些发 Twitter 或者是发 YouTube 的人，他们很多其实也是在大学，就是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心理状态，就是他们每天都在想，哇，这个又出来个新的 idea， 我又去怎么弄一下，然后把我先说完啊，就是豆瓣。我觉得豆瓣，我的观察是，我觉得在 Web 2时代，我觉得是100%的拿得出来的，就是一个中国应用是创新的，就是它不是复制任何人。然后其他几乎所有的软件，我都能找到一个对应的，他们 copy 的，我不叫 copy， 那至少就是学习，非常大的学习，就 90% 以上的学习。就是那个时候连 FeedBurner，就这边有个叫什么 FeedSky whatever。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个对应的，一对应，就除了豆瓣你找不着，所以它真的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就是你真的是耍，就是我就是他如果要捐钱，我就给他捐钱，我都不想让他倒下去，你知道吗？就有这种感觉，
嗯，
一个特殊的存在。
对，所以我觉得我又想回去，刚我之前说了一个观点，就是这个 Web 2.0 造成 Web 2.0 死亡的原罪就是推荐算法。就是现在用的产品，就很多会让你一点，就是你进去了走不出来的感觉，对吧？就你看 YouTube， 你刷 YouTube 的信息流，就一直刷刷刷刷刷，他给你推东西，就你都不太想看，然后你怎么样子你也找不到你想看的视频。但是 YouTube 是一个非常大，什么东西都有嘛，所以我觉得像 Web 2.0 的那种信息架构是属于一种有点像逛一个菜市场那种感觉哈，就是。你这样转拐个弯，哎，你又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又拐个弯，哎，又开一个莫名其妙开个小酒吧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拐个弯，哎，一个按摩店，就是它是比较像在一个丛林里面，你不知道你转个弯你会看到什么东西。然后现在的话，它就把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体验全部只是通过这个推荐，就是他去猜测，甚至就有点中央集权。的这种感觉，就告诉你说你想要你应该喜欢什么东西这种感觉，然后他就不让你在这个体验去稍微有任何的偏差，很难有任何偏差。就我看了一个比如说我看一个什么某某某车子某某某品牌的视频，然后看了一个视频之后，我接下来的两三天就只给我推这个视频了。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觉得这跟就是说你对 Web2 的定义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真的有关系，就是在我看来，其实后面是你今天很难想起一个 web 的应用，是因为后面的移动互联网的崛起。移动互联网崛起之后，自然就是说很多 web 应用转成了 app 的形式。所以广义的来说，就是我其实会认为很多 app 是属于 web 2的。
对。
只是它已经不是那么 web 了。但是它还是 social， 对吧，它还是社交软件。但是它已经不用 Ajax， 后面有了很多新的技术出来。然后推荐算法我觉得其实是 Web2 的一部分，它并不是一个和 Web2 就是平行的一个地位的东西，它是 Web2 的一部分，就是 Web2 里面有一部分是继续用 Web 技术，有一部分是用 APP， 有一部分用了推荐算法，有一部分没有用推荐算法。其实如果扩大的去想的话，可以在这个更大的范围里面去找，就是说对。
我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对 Web 2.0 的理解并不是说是什么像特定技术啊，就是说 Web 2.0 我认为是一种精神嘛，就一种就大家从90年代的互联网之后，然后我们上升到另外一个规模，然后就发现说这个规模里面发现一种价值，然后这个价值是一种开放性的一种价值，所以这种开放性的这种价值是可以通过然后可以聚集一些人在一起，聚集爱好在一起，所以这个是有 Web 2.0 的这个社交属性啊。但是我想说 Web 2.0 跟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的互联网，我觉得最大本质的差别，我觉得是在于说这种我自己认为啊，是这种开放性嘛，就是说它不会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样，它会是说哎，我提供了这个平台，我提供这个载体，那我让你自己去互相发现，是这种一个调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自主性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可能，然后但现在的话，我觉得就变成是一种是说，哎，你们不要去组织了，我帮你组织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关键在于你所谓的开放性究竟是就是说是用户层面的开放性，就是你也可以创建账号，我们可以相互 follow。我们可以
对，我觉得是一种自主性嘛，一种自主性跟每个人的选择可以去每个人的选择可以显现出来。那现在这边是
还有
好像这些平台把你的选择权剥夺了嘛。
还有一种开放性是技术上的开放性，
就比如说，比如说微信，对吧？它是不是 Web 2呢？但是你也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微信账号，你可以有微信小程序，都可以开发，但它是一个平台。
对，对，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这也是我想对比，就说 WordPress 这种一个给你一个 software，你可以去 hosting 的，你真的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博客，有一个在你在这个与这个世界里的一个小站，和你在某一个什么 Medium 这种 blog 平台里面有一个账号，对我来讲是有区别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人来讲，可能都没有区别了。就是，
对，而且，
你要问我，我觉得他们都是 Web 2，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们都是 Web 2，只是往一个我更不喜欢的方向在发展。
对，而且就是说，我还想说，就是说，你再往深去想一想，就是说，开放真的是 Web 2的特征吗？就是在我看来，开放可能是 Web 或者说互联
是
网
互联
特征。
网的，是互联网
难
的。
道 Web 1就不讲开放吗？我觉得 Web 1的时代，其实大家更讲究开放，对吧？大家那个时候抱着一种。那个时候有一种就是完全是来到新世界、新大陆的那种新奇感，然后觉得哇，这个世界好开放啊！就我自己也可以搭个网站，全世界另一头的那个人通过电话线就能知道我想要表达什么，对吧？其实最早的一批人也是追求开放的，
我觉得是一个规模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的信息规模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就要去过滤。然后像你比如说你脸书上面有三十个朋友，那你看这三十个朋友，你看他们每一个人发的帖，你是可以看得完的。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变成是500人，然后或者说你在 Twitter 上面你 follow 的人上了，比如说2000人，那你就不可能去看完每一个帖。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必然的，在你规模到了一个地步之后，你必然的就必须要有推荐算法去做过滤跟推荐。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到我们现在这种把用户的自主选择权剥夺了这种问题，然后大家发现说，哎，这个商业模式很棒，然后就变成现在的互联网了。
我是觉得其实不能这么说，因为你是想要看到推荐的东西，还是你只想看到你 follow 的人，是你自己可以选的。
对，
推特上
我
是
懂。
有给你这两个选项，所以你我就我觉得不能说是说啊，所以就是说大家都转向这个推荐算法、推荐引擎都是你们的错，其实不是，我觉得。而是说，用户有可能有一大部分用户选了那个，但是这个生态里面依然有另一个选项，就是说我不想看推荐算法也没有问题。对。
对，这个也我就是我想问的，Howard，你反对这个？你看 Twitter，你是看 For You 还是看 Following 啊？
我看 Following，
你看 Following
我
吗
看
？OK。
我没我我甚至我不看 Following 了，我不看 Following，我看的是我自己去选的一个 list，然后我也把人拉到这个 list，然后如果他不好看，我就又把他再移除这样子。然后他这个是按顺序，没有任何过滤，一篇一篇文按顺序的这种的一个列表。然后这个体验感觉肯定是跟 following 还有跟推荐算法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但是 Twitter 上面可以这样做，但你能想到还有哪个应用是可以让你去这么去控制你的你想看到什么东西的？没
豆
有
瓣，
其实 TikTok 也
啊，豆
可以
瓣
的，
对吧？豆瓣，
其实
对。
TikTok 也可以的。这里的问题就在于 Howard，就
啊，
是
是吗？TikTok 也可以
对
吗？
TikTok 可以的，很多人他不那么用。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default。是用的 for you 这件事儿，就已经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只看 for you 了。然后呢，他给你留了一个 following，就代表就是有一些挑剔的人呢，你还可以去看。所以其实他这个default 行为，我觉得是影响了80%的人。我相信80%的人看那个是不看 following 的，就直接 for you 翻翻翻翻翻。对，这个我倒是没有觉得推荐算法不好了，而且我觉得这不是互联网 Web 2.0的问题，我觉得是这些公司的问题，就是他要把你绑在我这儿，对吧？像你说的，我以前刚上来只 follow 了10个人，我看得很爽，每天和他们互动，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10个人不玩了，我就去 follow 了500个人，然后这个我就看不过来了，那我到底是玩还是不玩呢？或者这些人都不更新了，这个时候我为了把你留在我这儿，我就开始用推荐算法，我拼命给你推新的东西，不要让你走掉，对吧？那这个，然后他们公司越做越大，就永远把你留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公司做大了之后都会去想尽办法干这种事儿。如果他最后成了那个 number one、number two，那你最后其实流量不就是 集中到他们那里去了嘛，所以他们要
对。我想抛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人有同样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这个信息茧房也好，所谓的这个 echo chamber， 就是它不是推荐算法导致的。
嗯
嗯，我觉得就推荐算法它是一个替罪羊而已，就是就算没有推荐算法，如果你没有掌握主动查询信息的技能，或者说你没有那个动力的话，你依然会在信息茧房里。对，所以我对推荐算法什么的，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有的时候它确实能够让我看到，
哎，
我没有想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啊、我觉得很难接受这种观点。这好像说，哎，鸦片本身没什么问题嘛，就是鸦片你不要抽就好了呀，就没有人想问你去抽鸦片啊。
但
所以我认为，鸦片不影响社会，我觉得这个论调有点问题吧。
问题是它不是鸦片，鸦片是有生理的成瘾性的嘛，对吧？那它能不能就你能不能把它等同于鸦片？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就我就这么说吧，就我比鸦片肯定是极端了一点，但我意思是说，你以说啊、哦，我见我个人我有自控力，所以我不受，我有自己去找我需要的信息的能力，所以推荐算法不影响这个社会，那我觉得这个论调有点奇怪吧，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是肯定少数呀。
我觉得要再精确一点的说，我刚才说的观点并不是说推荐算法不影响这个社会，而是说，就是我觉得他不是那个，我不认为他是那个罪魁祸首。就是、
啊，那你罪魁祸首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表达的是说，如果没有推荐算法，如果你还是不愿意去寻找信息，你不愿意主动去做这些的话，你还是会落入另外一个信息茧房。
啊，
所以罪魁祸首那可能是每个人自己，因为没有人有义务让你获得公正的正确的信息，因为别人没有那个义务，对吧？然后你又希望说啊，我希望看到的观点都是公正的、中间的、中立的，都是对的，那这其实是一种会，我是觉得是它是无法实现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无法实现。
所以 Howard， 就是你，我知道你在批评什么，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是在批评推荐算法，它是从这个角度，就确实是有一点毒品的那个方向，就是他认为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你的大脑难以抵御的。所以我用你的大脑的弱点来打你，然后呢，所以它是一个邪恶的东西。我听了很多这种论调，我当然是不能接受这个论调的，因为我当年玩游戏的时候，那帮所谓的成年人也是用这个理由来干我的，但是我非常喜欢游戏，我觉得游戏非常的好啊、所以我觉得那帮人是他妈的瞎担心，我觉得
我说的是这种，就比如说你连你今天去搜索，就你刻意想去搜索信息，它的搜索的结果的排名都会依照你之前的爱好去做出调整，所以我意思是说，就现在这种互联网通过各种推荐算法的这种影响，这已经是非常难去突破你的信息茧房了，就算你刻意想去突破也非常困难了。我不是说不可能，我是说你当然可以说，那我亲自我去乌克兰，我看一下乌克兰现在怎么样。这做出这种选择就非常少嘛，虽然说你这种选择是存在的，但是就是现在的环境就是很难。我的论调是这样子，我不是说不可能，但我是说，这整体社会为什么会这么变化，是因为有这个强大的力量在把每个人的专注力放在一条道路上面。
我同意、
这条道路是对这个人每个个人，我不是说只有一条路，我是说有非常多条路，那这每个人是把他的专注力是放在对于这个人来说最舒服的一条路上面，所以才造成信息茧房。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意义吧。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说我觉得有些人要做法说，哎，我们要 ban 掉这个 TikTok， 我们要 ban 掉这种，什么利用我们大脑缺陷的这个什么推荐。
好，
首先，我就不认同他利用了我什么大脑缺陷啊。这个首先我就不认同。其次呢，就是肯定不应该 ban 掉。但是怎么解决？我觉得解决就是， 我们通过节目告诉大家，哎，我们可以听 podcast 是这个最后的进步。我推荐，我每次见的时候，我去见任何人说，哎，你听什么 podcast， 你给我推荐一下。这不就是我们传统借书的方式吗？这就不是我们传统给别人推荐的方式吗？我们可以把这种方式，我就让大家都来用嘛。你让更多的人用，那就有更多的人去突破了那个茧房。我说关键是，我告诉你，所有的人被 TikTok 吸引是他们自愿的，这才是最大的。他们不想突破，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要突破，所以你根本就没有问题，何谈解决呢？对。
我用的词是遗憾，我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我并没有任何的道德意识说，哎，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懂不懂？我其实是一个说啊，这个毒品你别人去吸啊，我自己不想吸，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嘛。所以我用的词遗憾，我可没有然后像我自己在信息的选择的话，我就会有一些想法吧，就比如说那。我认为推荐算法，我只能说我自己不喜欢而已，就是说它对我来说是失效的，它没办法推我想看的东西。就我看一个女孩子，就看了一个视频而已，她就马上开始给我推各种辣妹什么的，说什么我不是我只看了一个，不代表我想看十个，对吧？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这种很简单的一个产品诉求而已嘛。
理解了。
然后所以说就是说哎，我表示遗憾，然后表示这些常规的产品对我来说很痛苦，所以我现在只能选一些别种的乐趣。
我等一下，这个我还要再问 Howard 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按照你的思路延伸，可能未来算法更进化了呀。就知道你看了一个你不想看另外九个，然后就但是又给你推荐一个你想要看。
不，就
像我们刚才聊那个 AI 陪伴那个问题是一样的。
不，我不相信了，因为绝大部分人看了一个替补视频还想再看十个替补视频啊。
但是 AI 的进步是有可能做到，就是说它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定制。
你都知，你看你刚才的描述，又知道你的心跳，又知道你的这个脉搏。
对啊。
这我当然知道你想不想看了，哎，你刚才论调你都能陪伴这个应用，你为什么要反对它？首先你知道我为什么反对这个吗？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要什么，别人也不可能知道， AI 也不可能，这是我的判断。就是我觉得这
你说你反对推荐算法，
不是，我是觉得不可能 AI 永远推我喜欢的，就是没有泄露，这里面我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就是很多时候我可能只有排序并没有权重，对吧？就是这些各方面原因，所以我肯定是觉得他可能很可以很接近，但是永远不会是、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信息诉求是我觉得我个人的信息诉求是可能我喜欢多样性嘛，所以我就是说我走在这个路上，我就想去看钻这些小巷子去看一下。然后现在的产品就是产品设计思路就是很难让你钻小巷子。
对，这个是他，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哎呀，这个我觉得说到那儿了，就说到那个叫什么娱乐至死。我觉得从种种迹象，那个作者叫什么 ,Neil Postman, 我觉得他描绘的那个悲观的娱乐至上，最后大家被圈养在里面，消费娱乐就没有失去理性，我觉得这个未来可能是一种必然，就是这些推荐算法啊，这些 AI 怎么陪伴你啊，然后再从而影响你走向那一条路。我觉得这可能是
你这个不是才是比较大家长的担忧吗？像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只是说我觉得现在推荐算法没有服务到我可能是这种想法吧。
不是，
我没有
这个不是大家长，就是我不希望那个我首先提供两个观点。第一个就是说我对那个未来，他描述的那个未来我是不喜欢的，但是呢我觉得他确实有一些理性的基础，就是比如说这些公司他就是不想让你钻小巷子，对吧？这个是符合他的利益的，然后确实有大部分人不 care, 然后大部分不 care 看 for you 就会被他的东西所影响，从而加深，他就永远看 for you, 然后就变成他驯化之后的一个人，然后就开始越来娱乐化。他因为这个是可以控制的，这就是符合这个公司的利益，也符合这个社会的发展，然后普通人又不 care, 确实大部分人也不 care, 所以他一定会走向那个方向。 我觉得就是说我是希望那一天能晚一点到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一些事情也是在对抗这个方向。当然另外我也想提供另外一种娱乐的观点，就是娱乐至死的这个书里讲的这种娱乐，我觉得它有一点片面和太悲观了。就是也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娱乐，娱乐不一定要差嘛。就是既然今天提到那个 Linux 那本书，我也看了，我特别有印象的是它的前言部分，就是他在那儿和那个人交流，他说人生他告我告诉你一个人生的秘密或者是一个人生的真谛。他说本质上他认为所 Linux 说呀、啊，他所有的事物都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survival 生存，第二个阶段是 social order 啊，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 entertainment 就是娱乐，然后在那之后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说的你的人生其实就是要在你的各个方面达到第三个阶段，对吧？然后他举了非常非常多例子，包括做爱，包括这个选总统，甚至你可以看到像选总统到最后都会娱乐化，都会变成娱乐。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这就是一个规律，但是没有那么悲观。就是他认为娱乐也有好的娱乐，就是你不一定就是那种就是一定是很糟糕的一个世界。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他们俩说的这个观察我都是认同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所谓的这种娱乐是不一样的娱乐，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所以我觉得我看到了这个规律，我觉得我觉得作为一个科技从业者去减缓负面的那种娱乐的诞生，可能是我们的，如果你有这种使命感的话，我觉得是你的是我们的使命之一，就是应该去对抗这个过程。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说它一定会到来，我就是人类的毁灭，我倒也没有这个想法，就是 OK， 我们继续往后聊最后一个，应该是倒数第二，今天，对，我们聊一下
啊，还到今天，还没到明天吗？
对，先到今天 AI crypto， 对，这聊的有点久 ，Anyway， 对，今天我们
不用聊明天了，反正是个业余的博客，
反正是
不聊明天，不聊明天，明天再聊明天，明天接着，
明天我们再聊明天，
对啊，
好，今天我得聊一下啊，你们现在在怎么使用 AI？ 用哪些场景，用哪些工具？你们现在觉得对 AI 的一个现阶段的判断是什么样子？然后你们对它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是现在，比如说现在兴奋程度是已经到了 Web 2，甚至是更兴奋呢，还是怎么样？到了 Web 3那个级别？这个 Howard， 你先谈，你现在已经用 AI 做
很多事情了，
我先吗？对，我知道。
我感觉这个话题比较适合明天的话题。
okay，
然后我现在我想带
我今天明天一起、
啊、我带偏一下，因为我想对于说今天就是今天这个词，我想的是当下，就如何、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可能创业者或什么之类的，这反正我自己的个性在就是会喜欢想未来嘛，对吧？在期待未来，为未来去工作，对吧？创业者，对吧？我肯定想说啊，我现在的努力，未来会得到回报嘛。所以很大的时候是活在未来的，对吧？那科技也是要活在未来嘛。你比别人先活在未来，那你就是能找到一些机会。所以一直以来对当下的感觉其实是很薄弱的。所以我说，所以今天这个词，我最近常常也在思考当下，就是说，比如说。坐在一个树下面，微风徐徐，然后什么事也不做，就只呼吸而已，感觉那种舒适感，这个跟创业肯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我们人的大脑可能在思考的时候，常常会想着过去，想着未来，但是很少时候是真的就是想着当下。那我现在我人在泰国嘛，那我觉得泰国大家刻板印象可能就觉得说啊，这是一个躺平的国家，对吧？那可能泰国这也是泰国对。当下的一种诠释，就是说他认为人生的一部分就是要为了享受嘛，你一直去赚这么多钱，一直卷这么多钱，你有什么意义呢？你应该花点自己的精力在当下。所以我最近我在尝试一件事情是一个叫做 Jenna 的一个事情，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推特上看过，就是硅谷有一帮人，就应该是这一两年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斯里兰卡他们的一种佛教 传承的一种打坐，他们会很除了专注力之外，他们会很注重这个内心的一些 positive 的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就是爽感嘛，然后就是说也有可能只是说你呼吸的爽感，然后他会把专注力放在这个爽感，然后他就会有点像那个panic attack，就是说你会去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然后让你这个感觉一直放大，一直放大，一直放大，一直放大，然后达到一种心里面这种高潮，就像他们形容就很像性高潮一样。然后这个性高潮就是他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他就会开始下来，然后变成一种平静。他们形容说你像泡在一个湖面上的一个非常平静、非常美丽的一种水面上面这样泡着。我在练习这个事情，然后6月的时候，我准备去参加他们这种打坐营，去体验这种感觉，然后这种就是
OK，你已经体验过他们说的那个高
潮吗？我没有体验过，
我
他是通过打坐去达到这个高潮的这种，就是这种 euphoria 嘛，这种快感、爽感也好，快乐的感觉。然后这个就是一种专注当下去获得的一种心理效果。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那个东西，我最近也观察到这个趋势，就是我觉得这个趋势是有一点，还不算明显吧，但有一点这个趋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以前所谓的这种效率软件吧，什么 To Do App 呀，什么 Calendar App， 他们更多的是只注重效率。但是我现在看到一波新的这样的工具，他们非常注重你的心情，你每天的状态。你每天给自己就是这个打分或者怎么样，就是你的情绪到底怎么样，就是他很在乎除了效率之外你这个人的一些东西。包括我现在推一个那个 app 叫那个 Luna Task， 我也推荐他可以看一看，而且他是那个端到端加密的，他也有这个。包括我以前也实践过一段时间那个叫 Bullet Journal， 就是他是用纸和笔来做，你可以认为是来做笔记或者项目管理吧。然后它其实也是伪装成效率工具的，实际上更多的是对你的内心的情绪啊、状态啊一些关注的更多吧。我看到了这些变化以后，我是觉得这是好事儿，因为我觉得全世界都在非常充裕的去追求效率，是一件很 boring 的事儿，就是你懂我意思吗？我看到了一些当效率成为了这个随手可及的东西的时候，大家明显在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给你提供一些稀缺的东西，就是现在关注你的内心的状态啊，这些反而成了稀缺。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已经开始出现一些 APP， even 打着是效率工具，他们更多关注这些，我觉得是个好事儿。
我现在其实用 AI 用的还挺多的，我觉得一个就是我用的最多的地方是它明显的代替了我的那个搜索的需求。就我以前可能都是 Google 嘛，但现在我可能超过50%的时间我会用 AI， 而且我可能是那种就是不管 Gemini 还是什么 ChatGPT 还是 Perplexity， 我都订阅，然后经常是都问一遍，然后去比较他们那个答案的区别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在搜索这方面给我的答案的质量，就是说我觉得是比搜索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搜索给我的感觉是只能用简单的关键词匹配，但是我可以问 AI 很复杂的问题。然后之所以要用好几个相互比，是因为 AI 总是有幻觉嘛，所以我想多比较几个，确保就是幻觉少一点。
OK，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娱乐的一个用它的场景，就是说自己做一些小项目编程的时候， AI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助手。我觉得就是说它解决，我觉得它首先解决的还不是写代码的问题，它首先解决的是读代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以前读代码是肯定是要麻烦很多的，我记得以前就是还比如说你用 Vim， 你还要配什么 Syntax， 还要在以前还要搞什么 Source Insight 的这种工具，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但现在其实你无论是用那个叫啥来着 Cursor， 还是用 Zed 的这种，它都和 AI 集成的很好。然后读代码，就算这个语言我从来没有写过，
我对它不是很了解，我都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去问 AI，然后理解这个代码在干什么，精确到每一行。
这个
我
有
觉
点
得这是一
钱，
个巨大的
我
进
还
步。
没这么用过。
对，这是个就它在读代码上，我觉得是个巨大的进步，因
所
为
以
就
你
是。
的问题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这个 class 它到底在干嘛，对吧？这个方法到底在干嘛？
对，他这个类他做了些什么工作，对吧？其实你只要能够找到程序入口，你就可以从入口一步一步的问下去，你就能慢慢的搞清楚整个项目是如何运作的。在没有 AI 的时候，读代码是肯定比这个痛苦很多，尤其是当这个语言你不熟悉的时候。但现在其实语言熟不熟悉都无所谓了，你只要有一些基本的编程的背景的话，因为它差异没那么大嘛。再加上 AI 帮你解释一些小细节，就很容易理解。
OK，
对，然后再小一些，再其次的就是它帮你写程序。我觉得 AI 在编程方面可能更像是一个你的助手，就是我觉得它还没有到绝对编程那个 level，因为绝对编程给我的感觉是说两个人坐在那儿一起写代码，两个人是平等的，就是能力是
对，
接
是
近的。
的。
有的时候你主导，有的时候我主导，但是 AI 现在的阶段更像是说永远都是我在主导，然后他帮我完成辅助性的工作或者完成我的指令，是我在想整个事情，但是他帮我解决那些很重复性的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更高级的 IDE 有这种感觉，
正好我问个问题，Howard，你刚才提到的 pair 有那种说你自己写测试，然后他来写实现的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我跟建的体验大致差不多，然后我补充一个使用场景，我自己蛮喜欢的，就是我对代码比较洁癖嘛，然后像以前写代码的话，会有一种沉没成本的感觉，就比如说上了这种框架，或是用这种方法去用这种方式去实现，那你花了就比如说我花了2个小时去用某种方法去实现的去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就不太会愿意去改，然后也不太愿意去尝试吧。但用 AI 的话，反正是他写的代码，那我就会说，哎，比如说同样一个问题，我看看，哎，用 ORM 来写，用这一个 ORM 写是什么感觉，然后用另外一个 ORM 写什么感觉，或者说，哎，要不然我不要用 ORM 了，你就直接给我写 SQL 得了，然后就简单的 class 封装一下是什么感觉。然后我现在就我常常会喜欢做这种，就同样一实现，给我实现3次，3个不同版本，3种不同方法，然后我就可以看一下。是，哎，这种感觉好像更好一点，用了这个库好像更好一点，那我就用这个方法。然后这个之前是，我觉得是之前我没办法做了，因为时间有限嘛，我不可能同时实验3次呀。
有点意思，所以你可以用最低成本的给你实现个5个版本，然后你选一个。
没有，通常不会那么多版本啦，通
我
常
知
选
道，
两三个版本啦。
我举例嘛，就是到了未来你如果真的有一招一天你不爽了，你还可以一个指令就让它
对，
全
可以
部
重
换
写。
掉。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那个 code quality 的，我现在最近我就常想说，这个 code quality 的这个的感的怎么去重新定义所谓的代码质量？那这我觉得有一个功能性的定义，就是所谓的代码质量就是方便 AI 修改的东西，就是好代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功能性的一个 metric 是吧？或者说然后这个诉求就跟人类写代码不太一样，因为你写代码，在之前写代码是你写出来代码是跟别的程序员沟通的嘛，然后只是它刚好可以去运行而已。那所以你会做一些抽象，然后去一些概念化一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概念了之后，就是更好让人类更好去理解它嘛，因为你把它抽象了。那我觉得写 AI 的代码的话，我就更注重的是直白。对吧？是刚刚讲说，如果是人类写，那可能用 ORM 更好用啊，因为你 ORM 它就是封装了很多功能，你不用什么东西就重新重造轮子。那你加了一个字段，你又得要去改一个字串，就是人类就很容易犯错嘛。但是 AI 在这上面不犯错了，所以我反而觉得说用适合 AI 代码是不太抽象的代码，然后很非常直白，大直白，然后没什么抽象，你就是不要用 ORM 了，你直接让它写 SQL 得了，这样子。暴力的代码其实对人类来说不好维护，对你一个参数，哇，他妈12个参数，对吧？人类怎么用啊？但这个12个参数对 AI 无所谓啊。
了解，了
啊。
解，但怎么说呢？我也说说我的感受吧，因为 有一点点不同啊。我先从头说，就是首先我也是用我买了几乎所有的能买到的这个 AI 的产品吧，就是这种大模型的产品，就是对话的。我也是经常的性的，也用一些工具一个套几个，我一起问看他们给我的答案有什么不同。但是我发现我是最近在做这个 podcast 的这个 T-Hour 的这个开发的时候，我才用到这个开发的功能。之前我发现我更多的还是用的大模型的这个搜索和它的知识的那一块，就我其实没有怎么用到它推理那一块。我就更多的还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问他，然后他给我很详细的解答，就这个我用的很爽。然后呢，我觉得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各方面基本上达到一个60分，就是你很难犯超级无敌的很蠢的错误了，因为你只要有这个工具，你可以在各个方面基本上达到一个60分的认知，只要你愿意去问再去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我觉得 AI 给我带来的很大的一个提升。但是我确实只用了它的知识，我没怎么用到它的推理，一直到最近我用它写代码，我有了一些感受。我觉得我的感受核心有几点啊，就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些还是 ID 还是 editor， 所以它的用户依然是程序员，也就是说我还是需要懂得程序，还是需要懂得这个过程的。就是我会发现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那些词语嘛，就是我用的一些纸，这个我和他的沟通，比如说你看我的很多沟通还是非常的就看得出来我还是了解我在写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帮我把这两段 view 的代码抽象成一个 helper method， 然后其他地方也调用它，对吧？就是从这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是知道细节的。就是我会发现我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假装自己是一个打引号的产品经理，就是我根本不懂代码，我就说哎，你帮我重构一下，然后我会发现他根本不知道在重构上，对吧？这个里面这个是完全不知道。所以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说他依然是为程序员服务的，就是你要知道下面的这些实现，你才能用好它，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对，
第二个感受我说一下我的缺点，就是说有一个地方我是希望他把整个 view 给我重构，就是我大概给他说我想重构什么，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给我重构的太细了，就是他可能把每一个什么头像的给我抽象成一个 view， 对吧？然后把这个地方一个 h1 他也给我抽象成 view， 他反正他无所谓嘛，他就全部给我抽象了，然后这个力度就远超了我的预期，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细，我觉得可能就这三个地方抽就可以了。然后之后呢，我发现你要把它调整成正好是你的力度，这个事儿还挺麻烦，就是这让我有点不爽。就我会觉得，哎，我自己来这三个地方我就做了，我让你来，我还，哇操，你又多一个地方，你把这个地方再给我办回去，就是这个过程是让我不爽的，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它的一些力度，嗯。然后如果你也是一个对代码有洁癖的人的话，就是这个地方你会受不了。但是我克服了，我怎么克服？因为我安慰自己说我是在 Hackathon， 还要什么他妈的代码质量，所以他给我说的所有东西我就 accept 哦，只要刷出来没有问题我就都认了。但是呢，这个工作模式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 production 里面，我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对吧？所以我也说，然后我就在这里思考了一个问题，就说按包括刚才那个 Howard 说的那一点，我就有一点点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 Howard 的那个看法推到极端，我们是不是让 AI 直接写 binary 啊，然后我们上面就和他沟通，他在上面直接转成我们反正看不看得懂也无所谓嘛，只要他能很好的去和计算机沟通，我们和他沟通就好了呀。那偷的你推到极端的话肯定是到那个极端，对吧？然后呢，我有点不认同。因为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抽象层，然后我们写自然语言是一个编程模型的话，我觉得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抽象泄露是一种必然嘛，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就复杂，因为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是不可能不泄露的这个抽象。那如果真的这个抽象泄露了，你必须要去关注下面细节的时候，如果那个代码你是读不懂的，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我依然还是倾向于就是 AI 帮我写代码还是得以我的审美，以我觉得什么好看，嗯，作为一个中间代码，这样子万一它出现了问题之后我还可以 fix， 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对，就是我现在到目前的一个感受吧。对
啊， 对，我不冲突啊，就我说的并不是说我要让 AI 写的东西最大化，我说的是说这个事情是否能迭代下去啊？那这里面包含的就是说你自己能不能搞懂它在干什么？然后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我只能说，我感觉说他对好代码理解跟我们人类的审美，我觉得是有些许不一样，然后。但是你变成是说你写的代码你要同时让 AI 好改，然后同时是人类又能读懂，那这里面我觉得是会更偏向有点像 GoLang 这种，就抽象不要太多，就然后会比较偏离像 Ruby on Rails 这种，就是说它是比较人类的这种语义式的这种编程嘛，对吧？就是说他说你要干嘛，但他不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做的，那这种事情我觉得在 AI 里面就会变得比较难 ，AI 比较难迭代，因为他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呀，他只知道哦，你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我就去hallucinate 去幻想出这些语义式代码，那这些这些语义式代码根本就不存在，都会有这种问题嘛。但是如果你他是很清楚的去，你的代码很清楚的去说这个在干什么，那 AI 就能理解。那我觉得是可能是会更，所以我觉得在一个这种代码光谱上面，就会从我自己的猜测会从
我理解
靠近 Ruby 这边的所谓的这种代码美学，到 Golang 这种很暴力的暴力美学，
我理解。然后我说实话，我也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的会产生一些想法，就是因为我是刚刚接触用这个编程，所以我觉得这些想法可能大家已经解决了，或者是怎么样，我也不确定。但是我因为我边学着写，我也边在想啊，就是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我发现描述的准确性是很重要的，所以那么我就开始有了一些开始格式化我的这个描述的一些方式，就是写一个一个 bullet， 我就是把它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是更加的结构化。然后我也发现网上有一些人在做这样的尝试，然后尝试着我就看他们写的那个东西就有一点在模仿编程语言的感觉，就是它比编程模，它肯定不是，它是自然语言，但是又是被 format 之后易于大模型理解的这个自然语言。然后我又觉得它在走向有点像编程语言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想，最后到底这个大编译器我们给它塞的是不是一个很像编程语言的语言，然后又其实不是自然语言。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自然语言本身就是有很多问题的，就是它有很多二义性啊，它又怎么样。我在和它的大模型沟通中，大家应该有很多很多这种感触，就是它不精确，然后这个力度也没有办法控制，就是它是很二义性的。然后人们为了避免这种二义性，就不得不去 format 这个语言，然后结果又 format 一个，我很担心未来这个语言可能和编程语言不像，但是又往那个方向走了很多。所以也许是不是在重复造轮子 I don't know， 但是这是我初步的一个感受，就是很爽，但是呢我觉得完全没有要代替我的地步，但是我会继续带着它继续，如果我还要写代码一定要让它陪着我，因为它确实是帮我干了很多脏活累活，但是它能不能真的彻底代替程序员，我现在中立。我觉得他可能somehow能代替一些，就我举个例子，我觉得那个我看了网上有个例子说的特别好，他代替的是什么程序员？比如说我今天想做一个事情，然后有三个模块，我知道怎么做，我设计出来，我不想做，然后我 hire 了两个人去把它给我实现出来，然后被 hire 的那两个人有可能被代替了，但是我可能没有被代替。所以我觉得你问我程序员会不会代替，我觉得是可能有一些程序员会被，但是有一些不会。啊，就是我就用了几天这样的 AI 编程的一个非常粗简的这个理解吧。然后我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就是在这方面深耕了一段时间的人啊。我也有一大堆问题想问他，就是到底他在怎么做，对吧？甚至是去做工具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话题。然后另外我还有个感觉，就是我们三个今天这个 Howard 用油腻这个词用了太多次。以至于我觉得
有点油腻，
配置是不是有点年纪大了？我觉得之后我要公开招募一个非常年轻的主播。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我们形成一个四人主播，然后这个过程我们也把它非常公开化的，把它非常有仪式感的去做啊。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我觉得挺好。 我也想要跟
OK
聊一聊，
一定要和年轻人聊一聊，一定要和年轻人。然后之后，我觉得 AI 这个编程话题，我觉得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觉得我们要邀请不少人来好好探讨，包括我们今天没有答案的，对吧？这个 AI 到底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没有？我们都不要用自由意志，我们有没有感觉这种思维描述？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争论。我觉得也许也很有意思。你看起来至少剑和我应该是一个这个正方还是反方？然后你那边我们再给你配一个 whatever。我们来一起也挺好。
我想 follow up 一下这个，就是所谓程序员的未来嘛，是吧？到底程序员的价值在哪里？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我们三个的立场都应该都差不多啦。就是说从实际使用 AI 的角度来说，就肯定当下的 AI 肯定是没办法去替代说一个能去思考程序化思考的这种方式吧。比如说要做什么，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种东西肯定还是程序员去想啊。然后我现在就是说我想要说的是，我也在思考说，像我自己工作方式，然后跟我团队里面的一些其他工程师，他们都我也一直在鼓励大家在使用 AI， 然后我也是观察他们使用 AI， 然后我们也会定期的去聊一下说 OK， 我们这个问题 AI 解决不了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只能说，我有个困惑，我还没找到一个答案。然后也许这个困惑就是区分出来说未来说这个 AI 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会认为说有时候我的团队的一些工程师，他肯定是会写代码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奇怪的坎，就过不去。或者说这个问题，就是他没办法，因为没办法自主解决问题，就变成说我要去告诉他说你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对吧？所以就是说，好像说自主性就跟 AI 一样，就是自主性就缺少了一点自主性。然后说这个遇到了一个坎，就是你可能就没办法说尝试不同的方式，就越不过去了。然后他就卡住。所以这个其实跟 AI 的行为也是有点像，就是说他在分解一个问题，在形容一个问题，然后去说分析说这个问题有哪几种解决方式，他的能力可能表达能力或自己思考能力就没有那么强，所以他没办法去拆分，所以他变成是说之前的工作就是我分配工作给他，然后他就执行嘛。那现在有 AI 之后，他说他可以让 AI 去执行，那他自己到底干什么呢？这必须是我告诉他，他去告诉 AI 干什么啊？所以是会有这种奇怪的这种形状。然后我就说，我也一直鼓励说，哎，你可以现在有 AI 帮你写代码，然后你可以把你自己不要写代码，那你有更多的时间跟精力，你可以花在思考上面。然后现在我发现就是说，就是这个说法应该是对的，但是没什么用，因为很难去学习这种思考跟解决问题的方式吧，因为你日常不需要去思考或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好像 AI 把他的工作拿走了，然后他就开始进入一种说，就不太知道说怎么去。
我理解你的，
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对，我觉得这个你说到这儿，我觉得 AI 要代替的程序员和 AI 要代替的写作者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的写作只是 information 的传递的话，那你一定会被 AI 代替掉，就但是作家是不会被代替的，我觉得这个对吧？但是有一些写作者会被代替掉，比如说他只是完全把一个事情变成一个信息。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那个报纸或者怎么样，他们已经
就是说可能说如果说你的工作是别人给你的任务，你去执行去完成，然后你不用去问太多说这个任务是什么，那这种东西可能就被替代掉。但如果你的工作是你去想说这个到底我要做我的任务是什么，所以这种比较问为什么，然后问要做什么，这种永远都不会被替代掉。
对，我其实想说一点，就是我们看我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我观察就是这个整个科技走过来的一个趋势啊，我觉得你可以把到几个点，我觉得第一个把的点就是个人的能力增强，就是个人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对吧？以前我们不可以想象我们还能像这样去播一个节目别人能听，你那个时候需要掌握多少录音技术，对吧？你还得有这么贵的设备，你还得有一个广播电台，你还得发出去。那现在由于互联网各方面的这种技术， 让一个人能做的能力增加了非常多，那 AI 就让一个人能做的事情的能力就无数倍的增加，这增加了太多。那它带来的后果就是说，你可能不需要 hire 那么多人了，这是一种必然嘛，就是这个，所以但是他给所有人这个能力是平均的，所以他不需要 hire 的那个人，他也可以去做自己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可能。所以你从个人的能力变得更强的这一点来讲，那么我确实是需要 hire 的人会变得更少，那他们得找到事情来做，这看起来是一种必然，因为他是统一的。然后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我觉得这种叫什么，喜欢用斗争啊，用权力来看待这个世界变化的呢，你也可以同样的分析，其实是一件事儿，就是你会觉得科技实际上在做一个平权的工作。就是就是说，对吧，为什么电视只有你们几个人能播，广播只有你们几个人能播，文章只有你报社能发，对吧，现在 everybody 都可以发这些东西。它变成了一种平权，就凭什么这个用这个写代码只有你建你 Howard 能写，对吧，我为什么就不能做 APP。 他们也把这种当成一种特权，然后就是说不叫特权嘛，一种权利，然后这个 AI somehow 出来打破这种权利，符合这个互联网流动的这个方向，符合这个平权的这个方向。所以你看到平权，不管从平权这个维度还是从这个个人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大，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他们是一样的，虽然我更愿意用前面那种描述方式，因为后面那种描述方式给人一种用斗争来看待的这个问题，但是它能到什么程度， 对吧？是不是真的能把程序员？因为这个有意思是什么？你观察这个科技革命，是科技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在所有的行业里做平权，然后最后要把自己干掉，就是程序员最后是要完成自局，把自己给也给平掉，就是让所有人都能干这件事儿。这个事儿能不能成，我不知道，我充满期待，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值得去考验的点，我觉得它不会像前面几个那么自然，但是我期待有那么一天吧，但是我还是谨慎乐观，谨慎乐观。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好，我再加一个点，就是那你说的是从这种社会结构那种权利啊，或者这种平权这种角度来说。然后我自己也是有另外一个思考，就是我觉得在之前，我不想去做什么事情有很多借口嘛，就是说哎我没钱，或者说我没有雇到适合的程序员，我没团队，然后这个事情我做不了，那我就好像把这个责任就推卸掉了。然后我觉得现在好像有 AI 之后，就很多理由就不存在嘛，说哎你没办法写代码吗 ？AI 还多少也帮你写一点吧。或者你英语不好吗，那你 AI 也能帮你写英语啊，所以这个有什么问题呢，你都没办法去美国找投资嘛，所以好像很多借口就消失掉了，所以自己的这种责任好像就变得更重一点，就是说你今天一事无成并不是你的能力问题，是你不想，这么说感觉，因为 AI 补充你太多能力了。
我操，你说的这个我为什么又想我
又想喷我是吧，
我想再补充一点。因为我跟你说，我有另外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和你相反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认同，就是这个观察是游戏的，就是你们知道你们觉得游戏的发展是往什么方向发展？我说一下我的观察，就是我最早是玩星际争霸的，然后之后呢，我是玩 DOTA， 然后再往后就是什么撸啊撸啊，什么这个王者荣耀稍微玩了一下，就是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游戏是星际争霸。然后我觉得星际争霸是一个给了我人生巨大改变的一个游戏。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星际争霸我当时是玩1v1嘛，那个时候比赛什么都是玩1v1。星际争霸是一个你输了没有任何办法找借口的游戏。你输了就是你他妈有问题，回家练。
对。
就是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就是输了就是回家练，你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什么运气，那里面也没有暴击啊什么的，就是你他妈的实力不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游戏训练下来，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强的自我反省的，就是失败了我从来都是从自己那儿找原因。但是你看到游戏的发展不是往这个方向的。游戏的发展首先就是第一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能怪队友，第二个是能怪运气。
怪队友。
绝对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游戏的发展越火的，一定是能怪队友，一定是能怪运气的，因为这两个东西就能模糊你对这个事实的判断。然后后来我也玩德州嘛，就德州就是一个可以怪运气的游戏，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不停的输钱，对吧？旁边还有一些非一直赢钱的人还会安慰他，你只是运气不好。然后那个大老板欣然接受，然后继续在那儿输钱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就是后面这些东西反而，所以我觉得后面这些运气反而是让更多人去玩的理由，因为就是因为把这个原因归结在自己太痛苦了嘛，所以大家都是娱乐，你何必呢？就是干脆归要么骂队友，要么骂运气，不是挺好的吗？所以我也不知道啊，我觉得反而觉得 AI 它是真的让你不能找理由吗？还是说，哎呀，其实是 AI 不行，不是我的问题。所以让这个创业不成功也没有无所谓了。Anyway, 我只是补充一下，就是好玩，完全也没有反驳的意思，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往两个方向去看。
嗯，
既然还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未来 AI 直接写 binary 是有可能走到那一步的，就是但是它的前提是说 AI 得还得就是好好的发展到某个地步，就是说我通过和 AI 的沟通可以精确的调整我想要的结果，我觉得才行。你如果没有办法，因为之前其实你们都提到了嘛，就是如果我和他沟通总是要么左边多一点，要么右边多一点，要么水加多了，要么面加多了，那就还不
对。对，但是见我的怀疑就是你最后能和他沟通的那个语言可能不是自然语言，而是长得另外一个样子，
就是
你长成另外样子的一个编程语言而已。
我理解
Markdown,
就是
Markdown。
你比较乐观。
我比较乐观，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光谱，就是说可能对于某一类任务确实很难做到，但是对于大多数人的需求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
理解，
这也是一种降低门槛嘛，对吧？他可能也不是说要做什么很高深的东西，我就是想做一个 Shopify 一样的淘宝小店，对吧？这个可能就是能做到的。
所以你觉得对 80% 的情况有可能就足够了，也挺好，对吧？确实也是。嗯。OK, 太好了。今天拉拉杂聊了这么多，我操，我应该是会剪得很爽啊、这期我会来剪。最后我们的这个、最后我们的这个历史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要有的 ,picks 环节。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给大家推荐一个书也好，软件也好，你在看的任何东西也好，就是推荐给大家。嗯，我们从谁先开始？
简吧，
简你先开始。
OK, 那我就推荐 Linus 的书吧 ，Just for Fun, 大家可以找一下。
OK, 这个我也觉得这个书非常好。就算你不看完，一定要把前言看了，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就是那一段他和作者的对话，嗯，对我非常有印象。OK，Howard。
OK。我推荐一个软件，一个比较稍微小众一点，叫做Repo Prompt, 然后这个软件它是像 Cursor 的话，你不是可以去那个 at 一个文件什么之类的吗？然后这个文件就进入你的上下文，但是比如说你做了一个聊天之后，说哎这个聊天它的效果不太好，然后你想要把这个聊天记录把它复制到 ChatGPT 去，就没办法吧，它不让你复制粘贴这整个聊天记录啊。那 Repo Prompt 它做的事情就是它去帮你构建你这个目录结构里面的上下文，所以比如说你可以点击说啊这几个文件我要，然后它会给你这个目录的结构，然后你可以它就会把这个东西带入你这个 prompt 里面的上下文，然后你再可以写一些字说 OK 你有这些上下文之后，你帮我回答个问题什么之类的，或者说你帮我去做个什么修改，或者该再输出一个模块，用这个上下文。然后这个就是复制粘贴，然后他就把这个整个东西全部放到你的那个粘贴板上面，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贴到什么 ChatGPT 里面啊，贴到你的什么要用的地方里面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哎，我希望说未来的 AI 软件，你去构建的这个 prompt 请你写清好，让我可以复制粘贴到其他地方去，因为你用的模型不一定好。
OK, 这个产品经理是不会同意的。
对，所以这个又是回到那种 Web 2.0 啊，请你做的开放一点吧。如果我自己做个软件，做个什么兴趣爱好开放软件的话，我一定会做一个复制粘贴的东西，让你把这个功能把它复制粘贴，让你自己贴到 ChatGPT 里面去。
OK， 开玩笑的，我没有冒犯产品经理的意思。OK， 到我推荐，个比较无聊的东西吧。程序员比较喜欢的，也许推荐一个键盘。我又换键盘了，因为我觉得程序员永远都会缺一块键盘嘛。虽然我现在也不怎么是程序员了，但是依然是未来会写更多程序啊。我推荐这个是 HHKB 出的一款新的键盘，就是它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它叫这个 Happy Hacking Keyboard Studio。它，我跟大家说几个特点吧。就是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那个静电电容的那个轴，它是一个自己做的一个轴啊，这个轴特别的，我特别喜欢，给大家听一下声音，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啊？能听到吗 ？Anyway， 这个键盘，首先这个轴我很喜欢，很舒服。然后另外就是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类似于那个 ThinkPad 的那个小红点，它是黑的，然后它自带就是有一个鼠标，就是它相当于是小红点加上那三个按键，鼠标按键。就直接都在键盘里，如果你把它带出去使用的话，你是不需要带鼠标的。然后这样子，因为我知道以前有 HHKB， 它用你把笔记本带出去会有个问题，就是你要么要带个鼠标，要么你就要伸去触碰你的那个 trackpad， 就很远嘛。它这个都带了，就是你也不需要。这是第二点，第三个点，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很有意思。这个他要做的这个日本设计师，他要做这个键盘，他要做一个能使用一辈子的键盘。然后他就做了一个选择，就是这个键盘用的电池是5号电池。就是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锂电池是没有办法使用一辈子的，你只有用5号电池，你完了之后你再换它，你才能用完了你就换，你才能使用一辈子。所以他做了这个抉择。然后这个非常有点蠢有点可爱的抉择成了最后我买他的那一根稻草，就是我觉得我操，那这个哥们儿好有意思啊，居然会做这种设计，然后在这个地方居然会换成5号电池。其实我并没有 care 这个键盘我能不能用一辈子，但是我被它的这一小点所打动，然后再加上这个键盘的手感我确实很喜欢，所以我把它推荐给程序员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因为我的第一把正式的最贵的一个入门的键盘就是 HHKB，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自己加了点钱买了那个叫 Type S。 这个呢在当时啊，我也想多说一点，当时这个键盘就做对了一件事儿，就是它的 control 是放在那个 caps lock 那个位置。当然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你掌握了整个 stack， 你也可以在你的操作系统里把它 map 掉，但那个时候早期的操作系统并不带这样的功能，你是改起来比较麻烦，然后它就在它这一层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设计。那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好处了，但是我依然把它提一提，因为这是 HHKB 它的一个特点嘛。OK， 那这就是我推荐的键盘，今天非常开心和大家聊天，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拜拜，感谢，
好，拜拜。